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原声哈的好消息，还有原声的对变，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换了一个题目哈，就是我们是可以痊愈的哈。那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雅各原声之后，我们也提到这个他的儿子，他的第11个儿子约瑟，好像感觉起来是。一个比一个惨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日后最后的结局，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箴言这个智慧的话告诉我们，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哈。不管我们现在处在哪一个位置，告诉我们自己说，我还没有走到最后呢，我还没有到家呢，我还没有到那个终点呢。所以过去很好，让我引以为荣的，我可不能因为这样我就懈怠下来。如果过去让我觉得说我很为难的，或者是寸步都难再往前走的，那我们也不要灰心。为什么？因为你还有前面一段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还有很多机会。神就是对这个在抑郁中的这个以利亚说，你要走的路还很长，你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刚才周师母的灵修告诉我们，神的原意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我们赐恩福。那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父亲常常在去世以前都要给自己的儿子祝福的，长子有长子的福气，次子以下类推哈，他有他们的福气。父亲有这种承传的，因为我们称为是。父亲的后裔，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对不对？那就为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不平，或者说为什么我一定要信我父亲的姓啊？为什么我嫁人后呢，我的姓就没了哈？其实这个我们反正一生不管多久，我们都要离开的，都要被忘记的。但是呢，这一个承传的里面的一个所谓的 DNA 哈，它的原来的这个因子呢，是神所命定的。那其实，借着我们的生命，不管多长，能够赐恩福，能够影响到别人，可以分享，可以传下去的这一个，就是人活着的意义那么反过来讲，为什么一个在生生的背景里面受到很多的我们讲大一点，就是迫害，或者是伤害，或者是压制。或者是残缺，会让我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呢？不是因为我过去的孤独，不是因为我过去的贫穷，是因为我失去了我生命的目的跟意义，会让我们很萧条，会让我们很没有生命力。听得懂我这句话？我们常会说，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不好。所以我今天才会这样子。我们今天这样子，你去看很多人，他的原生也不错，他现在也很富裕，可是活着就是没有生命力，没有意义。人活着有生存，生存就是说我的基本条件，维持我这个生命。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传闻说，很多时候。封了一个城市的时候，因为病情工程师，很多人是被饿死的，我想这是可能的，那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没有了，就一下子就没有得吃了。平常可能也没有觉得说会这样，也没有存很多粮那这是一个基本能力，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即使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40年，神没有让他们缺乏，没有让他们饿着。一餐都没有饿着你都知道，每一天的玛纳每一天捡，维持他们的生存。神没有应许我们或者是希望我们过那种吃了又多了12篮的这种人生耶稣做的时候，因为他的能力，让他的学生还有让现场在听他讲道的人看到，我不是只有吃饱这一餐。当这个我的问题交在耶稣手中的时候，他竟然可以让我们得饱足， 而且还有余，这个是意义，而不是说我今天吃一餐我要存十二篮，这个绝对不是神的这个比喻，耶稣不是比喻 I'm sorry， 这是神迹，这是耶稣事实发生过的事情。那十二篮还是吃完了，那十二篮还是可能也就吃不完，可能也就要丢掉了，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神要提醒我们，天父在养活我们。我曾经一直在提，我说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四周围的环境里面，缺一个环，缺一个来拿垃圾的，好帮我们处理垃圾的，给我们水接水管，给我们喝水的，让我们有电的，缺一点点，一个链稍微断一下，我们就产生问题。所以我们拥有的太丰富了。以前的人要用很多劳力到山上好像要把柴扛下来或怎么样哈，那他们也是活下来了。但是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生存上面，是已经至少我们的地方，至少我们的所处的环境，但我们不能把那个非洲那边把落后的地方跟我们来等同对比哈。那我们就想我们自己好了，就已经很生存，已经无忧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我们现在忧虑的是可能会吃太多，过分了，反而造成我们身体的伤害，生存的部分。所以生存的部分是今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那么生活的部分呢，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让我们跟身体一样，这个循环，脏的出去好的进来，脏的出去好的进来，身体的这个定律跟我们魂的定律跟我们灵的定律，因为是神造的，是三合一的，是一样的。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循环？到睡觉以前怒气没有了，忧虑就交给神了，不是没有忧虑。刚才我们提到人的活着的意义，其实就是从这个生活的层面开始。如果我们每一天就图个三餐可以吃得饱，去睡觉起来又去找吃的，那不就跟动物一样吗？那么人跟动物的区别从哪里开始？从这个生活，我们生活里面有我们可以有选择的余地，动物没有哈，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怎么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钱，我要选择买什么，要吃什么，这个都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情感，我要怎么样帮助我的生活里面的情感是疏通的，不是堵住的。所以神说你们要生气的话就不要到日落，好，不要有苦毒，这个都是我们的生活。好，那么来到生命的时候就一定有跟神有绝对的，刚才前面的也有，因为生存是我们的父养活我们，生活的话我们是依靠着神，我们就有安全感，我们每一天就按着神的心意，那个主导文就是一天的祷告。我一直强调主导文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是我们一天说话的祷告，思想的祷告的祈求，还有我们的需要的祈求，还有我们不要掉入试探，不要落入凶恶而祈求，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不要有那种积怨来祈求。好，这个是我们一天的祷告，不是只有一天早上备好了出去了然后好像我就完成了我的这个灵修，不是这样子的，那是生活。那来到生命的时候就只有一个绝对条件，也就是神一直在应许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因为以这三个人的神做一个统称的话，那我就只提这三个。当然他是以下从雅各再传下去，也是约瑟的神，也是他那些儿女的神一样的哈。他总是有一句话，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个是不是只有在生存的层面呢，也不是只有在生活的层面呢，而是我们生命的层面。这个生命我讲的白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是要到怎么样，到永恒的，是跟神永远在一起的，它不会消失的。 所以每一天这个生命就好像在建造我们生命的这个体质一样，好，是一个丰盛的。耶稣答应我们，你的生命是丰盛，不管是谁。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一个是那个拉撒路，就在乞讨的，每天在乞讨的，好，身体也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自己走，要人家抬去，好，到一个天天吃吃喝喝的一个富人的家里面，然后他就捡那些地下掉下来的。我觉得神没有可怜他耶，所以刚才周师母提到说，我常说不要只有可怜啊，我们那个同情心不是不好，可是如果同情心误导，以为我们以同情心主导来做一些我们要做的事，那这样的话，对于一个要把恩福分赐给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就会出问题，不够的。同理心要有，你要理解到对方，不要怪对方，不要用指责，即使你要教他也不是指责的，这个是同理，你跟他有同样的感同身受，但是不是同情。这是为什么我常这样讲啊，你知道神有同情那个拉撒路吗？你觉得如果神同情他，是不是应该就让他医治他，让他把那个乞丐的一个生活模式呢转变成一个平常正常人，像刚才彼得医治那个美门的那个瘸腿，他起来跳起来唱歌。为什么有的医治，有的没有被医治呢？每一个人神都有他要完成的，在这生上，在世上活着的生命的意义跟使命。这个是唯一让我们可以活着觉得说很笃定，很肯定，而且是平安，而且是就是像圣经说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命定的，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当然有人就是说，我难道我们不能当那个拉撒路的这种对神的虔诚，然后一方面拥有这个富人的生活这些享受吗？我相信是可以的，只要你把持得住那种平衡啊，只要你能够注意到你的目的，你的人生是会用完的，你的一生多久是会结束的，那你就要把握在这一生里面，用很多时间很多精力，不要做糊涂人。你知道那个拉撒路每一天去他那边捡剩菜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个妇人有什么想法。其实神给他机会，你知道吗？给他机会施恩。或许他说：“哎呦，他没有赶，他已经够好了。”好，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我记得上次我在哪一课，应该是在门徒课说，神给我们能够专心的用我们要工作，正经的工作，是为了让我们分享给那些没有的人，这是神对于这个社会，对于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生存跟生活中的一种规定。就像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十分之一要献给神，就像雅各说：“你给我100块，我给你10块。”其实雅各讲的是合理的，因为那个是犹太人一开始的亚伯拉罕一开始对于那个一开始的麦基洗德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他们传下来，他们知道。我要献多少给神，但是那个是一个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形式，一个规定。但是来到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神的心意，我们更享受神的这种就不会像旧约时候就是一只手一只手一只手，然后守到最后呢迷失了。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神的同在。等一下我要提到这一点哈，刚我回到刚才讲的。神一直应许，不管是亚伯拉罕、雅各，或者是以撒，他说：“以撒、雅各，他说呢，我跟你同在，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人生会碰到很多让我们无力、无能、恐惧的事情，绝对会有。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过去这两年，应该就很生动了，对不对？就很身临其境了。稍微不保持一点足够的距离的话，马上心里面就有一个武装起来那种感觉，赶快就要拉近距离。我现在就有这种后遗症，你知道吗？我昨天去，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美国人的西方的这种这种意识哈，他们就是民主自由哈，我很理解，我也开始慢慢我就很享受哈，我有两个文化哈，那我很能享受这种西方的，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这个是帮助我扩展我的心胸。昨天我去刚好需要去，我是很早出去啊，今天很早出去，我感谢我们这里的一些肢体可以帮助我们包括牧师也是，他虽然他年纪也大了，他很小心的啊，他是很有节制很小心的，我信任他的那个安全意识。昨天就去帮妈咪拿药去领药。我现在为什么不敢出去你知道吗？一出去碰到那些老的在这边认识我的，很多人已经不认识我了，因为我太久没有露面了，只要碰到跟我有认识的就会靠近我来很热络的跟我谈，我也很热络的看到他们也很高兴，可是呢他们一面讲一面靠近又没戴口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心里面就毛毛的啊，我怎么变成这样呢？你也表示说我曾经有怕过，我有那个危机意识过，机警可以，但如果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非这样不行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像门徒看到那个麻风病人不敢去碰他一样。所以我就意识到说我要很小心，不是小心到病毒的问题，我要很小心到我跟人之间的关系上面，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让我就为了刚才周师母讲一句话说独善其身，我好了我安全了就好。事实上一个人不可能只有独善其身，因为这不是神创造我们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意义。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借着我们赐恩福啊，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神不要只有特殊几个人，他要他的教会一群人，不是只有一个人非常刚强啊，那个属灵的智慧很多，不是这样子。神要的是所有他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的儿女们啊，强的就要扶弱的，然后多的就要分给少的，然后大家一起强起来，这个才是神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突出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会的方式，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老是羡慕说，哎，那个人那么有才能，那个人那个能怎么能讲，不是这样子。神不要看这种，神要看的是怎么样，就像我们合唱一样，好，我们不能一直突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要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诗班里面我最享受的，每次当然个别的去独唱都很好，但是到合唱的时候，那个合一的灵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要很感恩的。好，神在我们当中常常用这个合一的灵来造就我们诗班的每一个成员，愿意附上这个愿意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好，那我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人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或许一个原生家庭生生的家庭出来的人会有一个想法，我干脆就是不要我的背景，我不要我的父母亲，我不要我那家里面伤害我的，我都很想把它忘记。好，这样的话或许我就可以从这里重新开始，然后我重创我的未来，是吗？我下一次我可能跟大家在原谅我上次讲的太快哈，我没有马上可以结束，可能至少还要两三次啊。那我也看到听到说我们国内的很多弟兄姐妹的回馈，那这里的话都是在我们这个当中就会有互动，这个非常非常彼此造就。然后我们听到一些国内的一些回馈哈，其实是很多回馈，他们觉得说哎呀，实在是就好像每天要吃这个饭，好听了然后就去做，听着去做，就慢慢的这个体力就出来了，慢慢那个喜乐就出来了啊， 平安就稳定了哈。非常感谢神，因为神的话是确实的，只有神有答案。为什么只有神有答案？那我先跟你分享两个经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好，这里提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好，我们先不念那一句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这个约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太初有道，然后道与神同在，然后就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是约翰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从太初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接下来到后面半段后告诉我们，这个道成为肉身跟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人之所以能够继续的活下去，活得有意义的一个根源。我一直讲我们的溯源，我们要回溯我们的根源，不是只有到我们的父母亲，到我们接受的这些环境的影响，要回溯到我们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期待我们怎么过日子的神，要回到那里去，你就找到生命的一个答案。这种要翻转我们原生家庭的这个答案呢，只有圣经里面，只有神有，而且是绝对的答案。他说生命在他里头，刚才我提到生命，对不对？生存、生活、生命。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生命就是那神吹的那一口气，成为永恒的，而且成为活人。真正的活是这个生命的活。如果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事实上这个生命来讲，这个生命是死极的。他可以活起来，他可以起死回生。啊，就是一定要在耶稣里面。好，那么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在意的是生命，有了生命就有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的环境再好再多再丰富，如果没有生命的话，事实上那个意义是可以说是或者是扭曲的。那就为什么我说我们会一直追，一直追追那些总是吃不饱填不满的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这个生命会有一道光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没有耶稣你就没有这个光。那没有这个光的话，你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因为人的生命死极的时候就只有在黑暗中。所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然后当我们信他之后，你也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可以照亮别人，我们可以赐福给别人，就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福气。我们没有办法赐福给别人，借我们赐恩福啊，赐是从神来的。我们人跟人之间不是用赐这个字，神跟我们是用赐，我们是祝福别人，借着我们祝福别人啊。这有一句话，光照在黑暗里，我们都已经受到这一道光了，可是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句话请我们注意，黑暗不接受光。原生家庭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有神的光一照我们就翻身了。问题是我们如果不接受这个光的话啊，就没有希望，可以这样讲，事实上是绝望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哈，我昨天有稍微探问了一下周师母，说这个三毛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有没有印象哈，那他说可能某一个年代的有，年轻人就不晓得了哈。那我就不知道谁给我回应一下，就是有没有人说不知道三毛，不知道的才告诉我，不知道的，不知道有三毛这个人，他是一个作家，他的书曾经是很流行的畅销书，啊，小说，然后我知道年轻人都很非常的喜欢，甚至疯狂，他的影响力跟另外一个叫什么琼瑶。 的那个是一样的。有没有人不知道的？不知道告诉我一下。所以你们都知道是吧？好，那我这样讲就比较觉得比较有意思了哈。我们都知道三毛后来是自杀死的，对不对？好，那么让人喜欢的书，一个作者哈，当他死的时候，我刚好在神学院，我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叹，我说三毛啊，三毛，你把这一群人带到悬崖一边，然后你跳下去，你让他们也要跳下去吗？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的哈，但是有一次我后来就不想他了。我真的是这样砍肾，我这样的那种心里面的忧伤，说你这样走到这个地步，你让大家好像很奔放的去进入你的生活里面那个潇洒，然后你带着大家去欣赏那些别人不敢去欣赏的这个风光，不是不敢的，就是没有机会，很多年轻人就拘束在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然后三毛就把你的心怎么样带去流浪，带去游览，类似这样，你不敢做，他都敢做。可是呢，他最后如此收场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传耶稣的速度都没有三毛的书传这种自杀的理论来得快。日本也有一支，就称为自杀是一种美，哇！这个背后当然会有魔鬼的工作，什么沙文主义啊、悲观主义啊这些哈，这些就是已经脱轨了，不但脱轨了，根本就是敌对神的创造的原意。神的创造是因着他的爱，神创造之后，他用主耶稣到世上来，道跟我们同在，然后呢，把光照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的。好，我上次的题目应该改成最好的，才是最好的，有神才是最好的，不是更好而已。我们不是在追求一个更好的改善性的，不是，我们是要最好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谈到这个生命的层面，生命在他里头，如果你住到基督里面去，你跟耶稣连接上了，生命就里面有光照着你。会不会有黑暗的时候？会有。因为那个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义人在黑暗中会有的。因为很多时候是环境上的，有时候我们的软弱会让我们再一次的跌入这个好像一个黑洞里面。可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有生命，有生命就有基督的光，只要神跟我们同在，这个光就可以照亮我们的黑暗。我们稍微来复习，来回忆一下三毛的生命历程啊，这个是在他死后的十几年后，开始慢慢的有人就去探讨他是怎么死的。我们知道三毛的生命中有四个男人，第一个是本来要结婚了，一个教授，德国的，他在文化，我们台湾文化大学那里，然后一个德国的教授，就在他们要结婚的前夕。应该是结婚还是订婚？我忘，应该是结婚的前夕还是订婚？我忘记了。反正他们已经订了终身，然后已经有一个都去印了那个帖子了啊。然后他因为心脏病，这个教授因为心脏病，就在前一个晚上就断气，而且是在他的怀，就是他在挣扎的时候是站在旁边死掉的。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当然他是很伤痛的啊。这个是后面他的开始要进入写作的历程，开始进入他流浪的历程。我先讲这一段，再来讲他的原生。接下来我们知道他就到西班牙去，然后就跟这个荷西哈。那事实上刚开始是荷西追他，这是我们从大家的一些去收集的资料。我不是在报告给你一个确实的史料啊，历史的资料不是这样，我只是从各方面收集一些大家还可以有一些线索可以收集的。这个荷西呢，这个他的那个死去的那个在那个潜水死掉那个西班牙裔的那个丈夫呢，他喜欢三毛，可是三毛那个时候心里面是容不下他的。他其实去西班牙只是要开始要去想要去离开自己的背后的那一段，那一段可不是只有 他的这个啊，这个未婚夫去世这一段啊，还有他之前，那之后呢，回去之后又回来，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荷西的对他的这种很喜欢他啊，那他就跟他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后，荷西需要配合三毛的这种希望，希望到沙漠去，也就是撒哈拉沙漠去那边工作，也就这样他们就搬到撒哈拉沙漠去。那你知道当你说我要去沙漠生活的时候，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憧憬，我就不用形容了。好，是说哎呀，我那里有别墅，我那里可以在那里有建一个好像那个什么花园，或者是怎么样的，像天堂一样的乐园，是这样吗？不是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三毛的心里面就是一直想要怎么样放逐自己，几乎就是放逐自己。好，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啊，荷西的工作需要去潜水，就有一天就六年后啊，结婚六年后就死了啊。他的书里面就形容他们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多么的浪漫哈，多么的啊。然后这一次的冲击呢，使得啊三毛就回了台湾，就回去了。我先讲完这四个在他生命中的四个难事啊。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那个啊，中国新疆有一个王洛宾，你们应该知道吧？他是一个啊，作歌很有名的哈、啊，他很做的很多那些歌哈、啊，是可以说是啊，为政府做的歌，那也很有名，也很有才气啊。那这个王洛宾呢，一直为了他去世的那个妻子呢，就很消沉啊，一直就不想再见世面的感觉，很爱他的妻子。这样的一个人的精神呢，吸引了三毛，使得三毛主动的就要去，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要追他就对了啊。刚开始没有什么动静，那时候的王洛宾已经七十几岁了。那之后我们知道又有一些过程哈，使得三毛也放弃了。好，然后呢还有第四个，这是第三个哈，第四个是到后来他死之前有一本书是要送给一个叫小熊的，我就不讲名字了哈，因为他还活着。然后呢里面夹了一个他的信，等于说是一个好像是说等于说一种道别的信啊，有类似这样，但是也没有说是遗书。那是那个男的呢，是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是很有艺术的那个天分的哈。那这个男的呢，就把这个书拿回去之后呢，他有没有看到里面那封信，应该是有的，可是他不敢公布，一直到多久后才公布了这一封三毛的，可以说是一点点的一个 note， 一个注解而已，也没有说很长的信。好、啊、好，这是一个线索。第二个线索是他跟他的中国大陆上一个叔叔跟婶婶写的，他常跟他们通信，很亲。他说他的身体的问题，第一次他曾经摔伤，然后呢肺就被刺破啊，然后就有很大的后遗症。再来的话，他的妈妈刚刚还在医治他的这个女性的，不知道是子宫还是什么癌，然后他自己本身也发现了。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去世的时候，自尽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好像是子宫方面，然后在但是呢他跟他的叔叔说，事实上已经扩散到哪里，扩散是一个腺癌，腺体癌到扩散到哪里了。好，所以这样子把它放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或许说哎呀，他的冲击太大了，一个男的在一个男的，他很非常崇拜爱情，很崇尚爱情，觉得有爱情就好像就不要有面包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带着很多年轻人，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呢不知愁强说愁，根本不用管三餐，因为什么？非常萎靡， 没有目标，什么都够了，以前人还要奋斗，我们都不需要在这一群人。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有这种这么浪漫的这样的一个理想，还敢去撒哈拉沙漠，还去那边写那么吸引人的书。结果到最后，他的生命的真相，事实上是被彩绘成一幅我们看不清楚的图案的。我们会一直很怎么样，一直把他的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爱他的书过于圣经啊，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很流行的书就对了。那我要再回来这句话，生命在他里头，然后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问题是光照在黑暗里，他不接受光。好，他有他的缺憾，那我现在就要谈他的出生的这个背景哈。据说这个也没有说有确定的诊断，因为那时候可能对这个 ADD 没有什么很大家也没有很关心哈，也不太认识。据说他是有 ADD 的，就等于是过动症，好，也有可能是加上强迫症，妈咪就是有强迫症，就生来就这样。所以他的缺憾呢，你知不知道这些过动的人或者是这个自闭哈，他们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因为人的爱，因为人的用心呢，他们是会成熟的，他们会一直成长。他们并不是说一生出来说 ADD 就是废人了，不是这样子的。好，那现在呢，有很多这个父母亲用很多的心思，然后呢就专顾到这个特殊的这个孩子。我刚才有一个想法，我忘记讲了，我插进来一下。刚才提到说，神给我们的生命意义是借着我们赐恩福。当你每天起来看着你的孩子的时候，好不好？你这样看他，孩子，神借着我把你生出来，就是要让你，因为你而让你的四周围你接触的人有所不同，不但有所不同，而是借着你带给他们恩福。好，这是我今天我刚才想到，我应该要这样讲哈。对于我们的儿女哈，看着他，不管他现在是怎么样，个性怎么样，或读书也不怎么样，跟人家我说过哈，人生最会抹煞意义的是什么？是把自己跟人家比，因为我们个人是不一样的，神对每一个人的命定是不一样的，而且神对我每一个人个别的照顾、个别的带领是很特别的。所以有一个我们这有一本书哈，一个心理学家的老师写的哈 ，I'm special， 哈啊，怎么会成为 special 呢 ？Because Jesus is my best friend， 我很宝贝，我很特别的，因为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在生命里面，这里面有光，所以我就成为光，把我照得很闪耀，我成为一个特别的一个个体。哈，上面有他的缺陷。但是可以成熟的，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讲，从三毛的身上证明就好了。他曾经数学是零分的，就等于说根本就不会做，从小就不会做。人家很简单，他也不会做，因为他有他的脑部的一个运作的跟人家不一样的，是不是很平常的哈那种啊？那但是呢，他妈妈就当然父母亲都有要求，也很努力的逼他。那三毛本身为了要讨父母亲的喜悦呢，他很用心，终于他突破了一些东西，然后他终于可以回答那些答案呢，让他安静的在家里面好好的努力，他已经可以够到一个及格的标准的时候，他的老师否定他。他老师不相信是他自己做的，就临时说，那我考你个题目，看是不是你自己做的。那老师考的题目一来，桑马本来就没有那种体质说，哎呀，我可以面对这个，没有很正常的能力面对，他是很努力的，他用的努力跟别人是百般的，很多的，可是一下子一考的话，当然考不出来。那个老师当场就在他脸上画了两个，用毛笔画了两个圈圈，零分零。他们在形容说，桑马那个时候的眼泪跟那个墨水就融合在一起，就这样流下来。从此以后，在他还没有上学以前，这个 ADD 的孩子不晓得有多少被人的误解，没有被了解，我们可以了解。那这个当中呢， 他们不对啊，他的父母亲做任何的更多的那个，因为这样对不好哈、啊。他们还活在世上，已经女儿这样已经够了，所以基本上讲到这件事情对老师哈、啊，那就这样子。所以他有他的深深的一些背景，以至于他开始要逃离，要我以前讲过，我们要好像要逃生一样，好像要否认我们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后面的那些伤害，想把它埋起来，然后让自己开创一个另一片天空。刚好他又是一个艺术家，又可以写作，又可以想象，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不真实的生活里面。有人是一个反向来说，他讲的那一些沙漠生活，根本就是你去面对，去跟他对一下，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要晓得，这样讲是不公平的。写作本身就是不真实的，除了圣经以外，任何的写作描述，把它粉饰之后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宁可用写的，我们现在宁可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放很多很美的照片，真实吗？那个背后有多少丑陋的东西可以盖起来，背后有很多心酸可以不用去藏它。好，所以人很容易逃避真实的，然后要进入一个不真实的一种自己要憧憬要塑造的一个世界里面。在三毛还没有啊、就是他的那个丈夫啊，真正的丈夫那个荷西去世的时候，他曾经落入一个想要通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各种通灵的方法几乎都用过。我不认为都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我真的不认为，因为他那么有名的一个人，我不认为他四周围都没有基督徒，但是他就是一心要追逐他所谓心里面的那个爱，事实上他是要被爱，浪漫的爱，被追崇，被疯狂的爱的那种，他认为他需要用这样来肯定他自己。所以当荷西死的时候，他用尽办法要跟荷西对话，就像那个撒母耳，那个谁，扫罗他四处无门了，赶快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要把撒母耳的叫上来跟他说话啊，就是类似这样子。他曾经有一段哦，不是只有一次两次，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我只有这样才能够活下去。无形中，他们认为了哈，事实上他的里面是有邪灵的啊，这个工作的。好，那基本上我们知道，魔鬼来就是要杀害，要毁灭，啊，那他用什么来毁灭？他不是直接可以杀我们，他用我们在处在哪里？你如果处在黑暗中，他很容易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工作。如果你处在光中的时候，你有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就另外一个故事。他有他的啊，这个生命的缺憾。但是可以成长的，可以趋向成熟的。好，神要求我们，神期待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绝对不会勉强我们，就说他是看我们有的。如果有一个人生出来没有手没有腿，那神要做神自己要彰显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是由他来做。但是对这一个对象呢，神不会要求过于他神的所能承受的，这是我们的对于神的这种认识。所以他是会更成熟的，他不管他的生命有多少，上次我们提到那个经节哈，我们不要贪心，要以所有的为知足，然后从这里好好的处在主的光中。所谓处在主的光中，就是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跟神在一起，那个叫处在神的光中，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哈。那我们会有周遭的压力哈， 那这个周遭的压力呢，我们如果不用它来帮助我们历练我们的话，有的人孤儿，很多很多领导人物，很多企业家都是孤儿啊。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来变成踏垫脚石的话，让我们更刚强的话，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一个耗尽我们生命的一些资源，我们本来有的这些精力，以至于我们就会很萎靡，而且呢，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生命的现实，我们就很想逃离。这个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诡计啊！我下次可能也会谈到我们所谓的忘记背后跟逃离背后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下次再谈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求生的方向，每一个人快窒息都会很想起来，对不对？都很想求生。在三毛要上吊以前，他曾经打电话给两个人，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他称为小熊的给他书的那个人，然后他有录音，他有他的原声录音，他说小熊小熊你不在啊，就这样就没有了。好，另外一个是一个女的，这两个人啊，他有打电话但是都找不到人，所以呢我相信，而且他在那个前一天还跟他妈妈说，医生说我明天可以出院。好，所以从这些迹象表示说他很想吸一口气再让自己活下去，很想求生，可是呢求助无门。所以在这种节骨眼的时候，在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在我们不可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像是我讲的，上次我讲的，向上，向着上面，太阳之上的光景跟太阳之下的光景是截然不同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序言，也连接到我们上次提到，这次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基本上生命的我们活着就是为着我活着有生命的意义。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神跟我在一起，以至于让别人看到我有神跟我在一起，而且呢，看到的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借着我们让别人认识有一位神，这是神的初衷。神要召他的儿女回家。那如果神不启示他自己，我们是没办法，是他找我们，不是我们找他。那他也期待他的儿女每一个人都成为一道光，啊，我们从他那里反射神的光，然后也照在别人的这个路上光中。好，那我们就继续一下我们上次谈到这个约瑟，好，谈到约瑟，我们谈到约瑟的原声。这个约瑟的原声可以说是很好，可是也因为那个好哈，使他很糟糕，对不对？我们都看到哈，是福变成祸，可是祸又变成福，所以我才说我们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没有到结局，不要那么心急，不要忍耐不住哈，我要等着期待说让神来给我这个好处，我要等着神帮我揭晓他的答案。凡事互相效力，不管我对我的评价如何，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但是我知道我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贝的，因为我今天已经翻身一转成为神的儿女，我是神照管的，我是要让神来养的，而且在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的都要成为过去。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约瑟的这个翻身呢，讲了一句话，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没有错，这个世界太阳之下充满着毒害，充满着这种诡诈啊，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他对他的哥哥讲，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为保全许多人的生命，然后就成就了今天他不但养了埃及人，也养了这个他们的家族，然后呢以后呢就让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可以延续下去。好，那么我们来看后面这个他的蜕变。 好，我们谈蜕变啊。蜕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生命要在它里头，这个生命才会成为它的光，可以让它脱离黑暗。我们看到啊，这个创世纪第39章这里提到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刚才灵修有提到哈，我们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人家一定会看得出来。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偷取神的荣耀。上次在讨论哈，英文查经班在讨论说，现在我们称为的宝石挂在身上一点点就很贵，可是以后是在那个建材上面，在地上黄金铺的啊，在这个这个城的这个门上面有珍珠啊，有什么宝石，要什么宝石哈、啊。那这些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神所造当然是好的，而且只要是神所造的，都有他的心意。宝石就是宝石，有它的光辉，有它的价值。但是人怎么样？很容易偷取神的荣耀。明明是神帮助我做的，是因为有神我才能做的，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如果我们追求的就像那个三毛追求那一种所谓的让他死的爱，圣经也有讲爱比死更强，对不对？他事实上他也尝到这一点，可是他死得非常没有价值，他死得坠落到灭亡里面去。那这个我们的之所以能够有光可以照在这幽暗的世界，照在这个被谬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时代里面呢，是因为神要借着我们让人家看到有一位神。这个当中，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骄傲，有自己的虚荣心，还在追求神以外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话，有可能就是会偷取神的荣耀。但是约瑟让我们看到，在他被卖为奴的时候，奴隶哦，他成为奴隶，我上次讲过，奴隶是要唯命是从，看主人的脸色的哈。然后呢，做不好是要被鞭打的，做得好也没有赏，也没有什么薪水的，他是不自由，他是一个主人的财产。但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大过他主人的威风，大过他主人的财富，大过他主人的那个官位，使这个主人看到他所办的事尽都顺利。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雅各，他叔叔也看到，因为雅各有他的神，人家会看得出来的。如果你看第二个三十，这是举个例子而已哈，你可以再都看得到啊，神怎么样跟这些人同在，神跟但以理同在，神跟很多是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是这样一个应许，跟你同在啊。创世纪39章20-22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我们今天之所以活着，到现在可以这样活着，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没有其他的。没有任何我们说，因为我怎么样说才可以这样，我刚才讲过了，没有人收你的垃圾，没有人跟你接水管，没有人给你电力，我们能怎么样呢？不要太高估我们自己。我希望我能够怎么样，也不一定。因为不一定有机会，不一定有能耐，而且也不能只有一个人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理想。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记得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蒙恩，我们不是福气，是神要给我们这个恩之后要带给我们去祝福别人的。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求福，一直求福啊，福是恩之后，所以叫恩福，恩之后自然而来的。那如果我们眼睛只有盯在那个福，不管你的福的概念是福禄寿， 或者是什么样的福啊，意思说我要求那个福的话，那我们会落入变成在拜这些所谓的什么样的福。我们是蒙恩，我们是蒙神的恩哈、啊、蒙神的恩福。所以神使他在这个私义，在这个主人波提乏下面蒙恩成为管家，在这个零五这个监狱里面成为这个监狱长的这个囚犯的时候，也在他眼前蒙恩，是神哦，好、啊、神向他施恩。那所以呢，以至于呢，让他有机会去凸显他的能力。约瑟的能力是什么？管理，对不对？他可以管理，他可以办事情。大家是不一样的。好、哦，雅各有雅各的能力，约瑟有约瑟的能力。所以呢，在监狱里面也好，在这个奴隶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也好，约瑟都能够站立得稳。而且一件事情很重要，他没有进入黑暗，他远离恶事，逃避那个祖母的试探，因为他里面有神。为什么全同样一家人都有神的观念，都说我们这是犹太人，我们是敬拜唯一的真神的，而那十个哥哥可以去杀他，那叫什么？那叫目中无神。目中有神的意思是说，我就躲在他的里面，不管怎么样，他一路领我一路走，不管是在做奴隶或者是做囚犯的环境里面，我一样没有改变我的本质，我是神的人，我是在光中的人。所以等说环境本身并不会剥夺我在神面前的那一份神儿女的尊荣。我们不是要荣耀，我们没有荣耀，可是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尊荣，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地位，这是第一个。神同在，生命在我们里头，那生命就是我们的光。第二个，以至于他就可以见证神。好，就是等于说，有的他这个人在哪里，不管他是处在什么位置，处在怎么样一个情况下面啊、有时候我们神也会用一个很好的位置，很有见证的我们的很好的表现来彰显神。有时候也有很多是这样子的啊，像那个但以理也是这样，到后来约瑟也是这样啊，就是在彰显神怎么彰显的？他站立得稳之后呢，他远离恶事之后呢，他就可以有个很好的一个发挥他的能力的啊，他所有的是能力嘛，对，管理的能力啊，那在那里尽忠职守，但是他只有一个忠心的对象，就像新约保罗说的，我在地下服侍的时候，地上服侍的时候，就好像在服侍我的主一样，这是他们的生命的一个原则。以至于连法老，连那个王，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神的儿女本来应该有这种光环的，有这种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亮点的，但是不是我们想的世界的那些别的名啊利啊，不是那些啊，绝对不是那些，而是在生命里面让人家可以羡慕的，是被别人所不是肯定哦，而是被别人认为所需要的，以至于当他们真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你。第三个，也就是今天灵修提到的使人蒙福，创世纪39章第5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的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他没有在家里面成为家里面的福气，后来有了哈，反而是在这个异邦，是在这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成为那些人的福气。神也很爱他们，爱那些埃及人。创世纪45章第7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 约瑟从来没有计划过，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梦，就要经过那13年啊，应该是13年 ,13 年多的这种上上下下啊，掉下去起来一点又掉下去，你认为那容易吗？我不晓得他会有几次说我完了，我一生完了，就在这个监狱里面就完了。但是有一个重点是神与他同在，如果能够让神跟我们紧密的同在，我们就是要远离恶事，我们需要让圣灵重新生我们。如果你往那个约翰第一章往下看，你就知道现在道成肉身，神到我们中间来，神跟我们同在了，那我们需要怎么样接待他，跟他在一起，然后要转换成神的儿女，真真正正的道道地地地地道道的神的儿女，不再是世上的，不再是仁义的那种儿女。我们是一定要蜕变的话，这是一定要必经的路程。好，所以还没有到底，还没有走到头，我们还有我们的任务要完成。什么任务呢？神跟我们同在，陪着我们，一方面造就我们，让我们顺利的有一个翻身，一个蜕变，然后就像蝴蝶可以很漂亮的翩翩飞舞，然后完成我们该完成的，使别人赐恩，使别人分享我们的恩福啊。好。